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从创世纪查到了现在，我们查考你的话语。今天我们开始来查考使徒行传，主啊，你以前如何的带领我们，广照我们，求主来继续来引领我们，来帮助我们认识你，来认识真理，也求主给我们信心来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道。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和路加福音同一位作者。也就是说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神的灵来感动路加写出来的。真正的作者和整本圣经都一样，和其他书卷一样，是神，人不过是他手里面的器皿，是代笔而写。在哥林多在那个哥罗西书的第四章10到14节，保罗就提到路加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外邦信徒，而且他还是一位医生。那么就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那么路加呢认识了保罗，从此就和保罗同工，是非常忠心的一个同工。保罗坐牢的时候，这个路加呢一直陪伴左右，一直到保罗为主殉道，路加都没有离开。我们看到路加真是非常好的一位同工，这也是我们今天应当学习的，应该忠心的摆上。使徒行传其实是记载了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这些使徒是如何去做工的，如何去工作的。表面上是记录这些使徒的工作，其实真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有很多人就说这个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其实也非常的恰当。真正的主角是圣灵，不是这些使徒。那么这包括这些使徒，也包括今天的我们，我们刚才说只是神的器皿而已。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再次看到这些使徒是如何为主摆上的，是如何来顺服圣灵的带领的。这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当引起重视，应该学习的。这些使徒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正是付上了代价。这是我们从整卷使徒行传看到的。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些主要的方面。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说是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也提到了提阿非罗大人啊，那这儿又一次提到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那么路加这个字的这个前书就是路加写的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前书是做什么呢？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就很清楚的把前书，也就是路加福音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写出来了，做这个总结。他提到借着圣灵所拣选的使徒，这儿再次提到使徒。那么使徒在前面三卷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下面还提到的这个使徒。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传统上认为这个使徒就是初期教会时代的使徒。那这儿提到使徒就是指的那十二位主起初拣选的那门徒。那后来呢巴拿巴和保罗 也称为使徒，这个在就在使徒行传的14章14节提到，巴拿巴和保罗也称为使徒。那么在加拉太书的1章14节提到，就是主的兄弟，肉身兄弟的雅各也称为使徒。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有的人呀，也自称为使徒，也暗地使徒，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一提到使徒，就是指的初期教会的这些人。第3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写信，讲述神国的事。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又待了40天，这40天呢，不断的向这些门徒写信。在我们分享约翰福音的时候，主就告诉这些门徒，他复活以后，他是只向他的门徒写信。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首先向玛利亚写信，然后呢，提到三次向他的门徒写信。其中我们分享前两次的时候，第一次向一部分门徒写信，那个多马没有在场，所以多马就怀疑。因为多马错过了这一次聚会，他对主的复活就缺少这样一个认识。那么在第二次聚会，在第二个主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第二个主日，门徒们聚会的时候，多马也在场。这一次他说非得看你的，看主的肋旁，看他的钉痕。主说你看一看的时候，他不敢看。一共40天之久，其实这个时间也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感谢神，这些当时这些门徒是真是有这样的福气，活活的写在他面前。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6节，保罗也提到，就不仅向这些门徒写信，而且向至少500个人写信。那既然主说是他复活以后只向他的门徒写信，我们相信这500人都是信徒。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复活以后，至少有500多个信徒是跟随神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8节，保罗也提到说，最后一次是向他写信。那主向保罗写信的时候，其实主已经复活升天了，是在天上向他写信。第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就是我们前面约翰福音当中提到的，约翰福音的14章到16章，主在受死之前不断的去告诉这些门徒，他将来会受死，他复活以后要赐下圣灵，连续的告诉过他们，只是他们当时懵懵懂懂的，不是没有当回事。那父所应许的，就是指的圣灵降下，五旬节赐下圣灵。五旬节赐下圣灵以后，这个圣灵赐下来以后，再也没有收回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特别是灵恩派，我们一些赞美诗也唱的时候，就看到说赐下圣灵，求神啊，你赐下圣灵。圣灵已经赐下了，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里面，他没有收回去。所以这求赐下圣灵，本来是对这个圣经不是认识的很深。所以我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清醒，我们要分辨啊，有不少的赞美诗的歌词啊是不合真理的，我们要注意。这儿提到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应该记得，主耶稣刚开始就是复活以后，复活那一天，向玛利亚写信以后，就告诉玛利亚说：“你们告诉我的门徒，让他们去加利利等候他们。”这儿为什么说是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呢？是矛盾呢？其实是不矛盾的。主耶稣当时让这些门徒到加利利去 建筑等候主，那是指的主耶稣刚刚复活的时候。那现在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是四十天以后主耶稣就要升天了。说主耶稣告诉他们，主耶稣升天以后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等候啊，真是一个功课。主耶稣一面吩咐些门徒要去，一面吩咐要等候。等候是为了去。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是我们去这个腿很快，主让我们等候他的旨意，等候他的引领，但是我们没有耐心去等，所以我们就是拔腿就跑，就开始去了。这是一类。另一类这个弟兄姊妹呢，是主上说你去，你去，你去传福音，说我现在不能去，我在等候，我在祷告，圣灵什么时候感动我去传福音我就传。是一类，就是在那就是等候，把等候作为自己不愿意去的一个借口。这是两类比较极端的基督徒信徒。其实我们有好多时候这两方面我们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会等候。等候是真正我们静下来去等候。下面会告诉我们怎么去等候。等候是为了去，为去做预备。等候神的旨意来引领我们。这是一个功课，等候是需要送福的。我们往往是缺乏这样一个忍耐的心，常常被神操练，神来降下环境来操练我们这样一个忍耐，让我们去等候。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儿提到约翰是用水施洗的，不多几日，不多几日，那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是从主耶稣复活到五旬节一共是五十天，一旬就十天嘛，五旬五十天。那现在主耶稣从复活到升天是四十天，那么也就是说从现在到五旬节差不多也就十天左右时间，十多天的时间。这段时间让他们去等候。说约翰是用水施洗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前面我们分享时候提到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那悔改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当时这些信徒接受施约翰的洗，其实就是对以往的这个罪，离弃神的罪做一个结束，称为悔改的洗。那么受圣灵的洗，我们今天就是受圣灵的洗。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其实重点是在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联合。这是我们今天的受洗的意义，是与主联合。与主联合的，那么实际上就是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受洗在某些方面就是一个象征，我们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与主的联合，这是不一样的。那降下圣灵，受圣灵的洗，那么赐下圣灵是，那肯定是有目的的。那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从神而来的能力，然后为主耶稣做见证，做主耶稣的见证人。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看到这些门徒现在还是懵懵懂懂，说主，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以为就是主耶稣现在复活了。那是以前他们盼望主耶稣带领他们去推翻罗马政府，建立一个在地上建立一个他们的国度，没成想主耶稣没有达到他们这样一个愿望，反而被钉十字架。现在终于等到主耶稣复活了，你说主耶稣你现在就复兴以色列国吗？他们现在以为神的国是一个在地上脱离罗马统治的一个国度，所以他们眼睛还在地上。其实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走着走着我们眼睛就往下看了，因为抬头仰望的时候这个脖子可能会很累，低头往下看可能很轻松，所以我们习惯于往下看， 他地上的事，老钉在地上的事，这些门徒就是这样。第七节耶稣怎么说呢？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是什么？就是神国降临的时候。神国，我们说我们信主以后，神国就在我们心里，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但是神国是实实在在将来会降临到地上的，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主指的主这次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说这个是不是你们知道的？那个日期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神没有告诉我们，这是神为我们着想。假如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可以想到会有什么状况发生。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节经文我们都会背，几乎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这就是为什么神为什么要把圣灵赐下来。赐下圣灵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得到这样的能力。得到这样能力干什么呢？要做主耶稣的见证人，做主的见证，做我的见证。那原文里面是做我的见证人。做主的见证人，那是其实我们今天用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话来说，就是传福音。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那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然后传遍犹太全地，又传到了撒玛利亚。那么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节，第九章，整个说这个事，是到地极。这个地极其实当时指的就是遍及罗马帝国的所有的那个统治范围。这个是在十二章到第十八章，整个谈这个事情。所以保罗我们看到，整个在罗马帝国统治这个区域之内传福音。那今天来对我们来说，传遍地极是整个地这个有人的地方，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指的地极。做我的见证，做主的见证，这是神赐下圣灵的目的，是让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现在圣灵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见了人也不传福音，我们真的是违背了神的这样一个心意。我们要注意一下，做我的见证人，见证人在原文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见证人这个词啊，与殉道有关系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做主的见证人，我们要有为主而死的这种心智。主耶稣是为我们死的，所以我们为了主做见证，我们也应该有这样舍己的一个心智，愿意走十字架的路，愿意背负十字架，愿意付代价。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不愿付代价。因为传福音是需要付代价的，是很辛苦的，是需要牺牲时间的，需要拿出精力的，甚至需要拿出自己这里面的金钱的，这是要付出的。但是这是主的心意，说做主的见证人就意味着我们要付出，甚至我们要舍取自己的性命。我们在看到这些使徒，其实一个一个的最后大部分都为主殉道了，真的有这样的性质，他们是真的主的见证人。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背去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截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 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主耶稣怎么上去的，还要怎么来，是踩着云才上去的。那将来主耶稣要驾云降临，这儿再次提到说两个身穿白衣的，这很明显是天使。主耶稣在降生的时候有天使出现， 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有天使出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又有天使出现。我们从这可以看到，天使都是神的仆役，我们都是神的侍奉神的人。主耶稣踩着云升到天上去，但是我们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相信他有一天会再次回来。所以主耶稣是暂时的离去，他还会再回来，那离去多长时间我们都不知道。那么主耶稣从离开到他再来的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教会时代。教会时代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等候一件事，就等候什么？等候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意味着主就再来。那么谁是最后填满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一定有最后一个人是挖进一天人数就满了。我们也是盼望着这一天，我真的盼望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这个人数加满，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建筑。虽然活着的时候建筑可能我们会受很多的苦，但是我们真的感谢神，神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真的感谢神。第十二节，有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橄榄山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也分享过，在耶路撒冷的东部偏北，离耶路撒冷有多远呢？就是一个安息日可走路程。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是多远呢？这旧约里面说安息日不能做事，而且走路也不能走得太多。那旧约里面告诉我们，安息日所走路程不能超过2000走。那2000走对于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相当于1.2公里。也就是说，这橄榄山离耶路撒冷呢？也就是大约有1.2公里这样一样子。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最后的那一周呢，是每天早上进耶路撒冷，晚上回到伯大尼，那么中间呢还经过这个橄榄山，经过一个科西玛尼园。那科西玛尼园其实就在橄榄山上，也叫橄榄园，那是主耶稣常常祷告的地方。那从下面来看，我们说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当下什么？当下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两个天使向他们显现，从那里回来，说明主耶稣在哪儿复活在哪儿升天的？就在橄榄山升天的。第十三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奉瑞党的西蒙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是11个门徒，因为那个门徒已经到了他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剩下这11个门徒现在全在场。这一些楼房，这个楼房据说是马可楼，是马可的家。这马可楼呢现在还在，这马可楼我们看从那个视频看，这个马可楼现在来看都很大，我们说是像今天的豪宅一点都不过分。所以我们看到马可一家因为爱族，因为服侍族，神也真是大大的赐福。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担心，我们如果真的好好的服侍神，神一定会赐下多多的祝福我们，让我们一无所缺，而且我们在地上会有丰富的神的供应，别人也会羡慕。说我们住豪宅开豪车不是不荣耀神，是如果我们真的服侍主，神这样的祝福我们，我们反而在荣耀神，来见证神的荣美，见证神是真正的供应我们的神。门徒就从那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神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真的回去回到耶路撒冷在等候。第十三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这些门徒， 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里面透露出几个信息来。我们先看耶稣的弟兄，这是指的耶稣的肉身的弟兄。那么耶稣在钉十字架复活之前，这些弟兄是不信的。那看的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这四十天，这些他的弟兄也信了他。后来发现，这些弟兄真是至死也忠心。那么后边的雅各书、犹大书，就是主耶稣的两个弟兄写出来的。这儿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还有其他的几个妇人，都和这些十一个门徒在一起干什么？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在等候。等候是什么等候呢？是祷告当中等候。我们今天就缺少了这个等候，缺少了祷告。没有祷告的等候，最后可能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私意，凭着我们的自己的想法来代替神的心意去行事。说等候一定要祷告，而且是恒切祷告。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意。这儿提到他的母亲耶稣母亲玛利亚是和这些人同心合意在祷告，而不是像天主教所说的是他接受其他的人的祷告。我们从再次看到圣经里面从来没有高举耶稣的母亲，他只不过是主耶稣众多门徒当中的很普通的一个。主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这儿提到几个妇人，那么这儿是几个妇人到底指谁呢？那可能也包括其他的玛利亚一直和主耶稣追随这三年多的这些妇人。那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也是不是也包括这十一个使徒当中的一些妻子呢？这儿我就想到，就是说圣经里面很少提这些使徒的妻子，更没有把他们单列出来高举他。但是我们今天或西藏教会我不是很清楚，我相信西藏教会可能没有师母这一说，但是我们华人教会啊，因为华人的文化有牧者的另一半就是师母。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在这儿称呼，我从这儿也看到没有提到这些使徒的妻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教会我提倡弟兄姊妹不要把乔姊妹叫师母，就是乔姊妹，就是姊妹，是普通的一位姊妹而已。所以我们所有事情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好好的读圣经，我们领会神的信义，我们就会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走。第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那么主耶稣的门徒至少有500多人，这儿有120名在这里面。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令人作那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彼得，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领袖，他是有这样一个担当的，这也是主耶稣托付他的。虽然前面有软弱，但是主最后复活以后问他，你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来重建他的信心，让其他门徒也看到，我们虽然有软弱，我们虽然偶尔会跌倒，但是神仍然会重用我们，会使用我们，是神的，神不会丢弃。因为在约翰福音我们分享的时候，主耶稣说他在其他经文里面有主耶稣一定说要保守这些门徒不至于失了信心，但是主耶稣没有保守犹大失了信心，因为犹大一开始就不属于神，神知道。所以彼得从现在开始真的担当起这样一个重任，他站到这 十一个门徒中间就起来说，弟兄们，借 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做那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那么这个指的是诗篇的四十一章第九节，说和他一起吃饭的用脚踢他。犹大是做那耶稣的，同样是神一开始拣选的门徒，却是做那耶稣的，而其他门徒是来向别人来介绍耶稣，令人信主的。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我们是令人信主的，而不是我们去逼迫主的。十七节，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就是这个犹大本来有神的恩典，他有份儿，本来有份的，但是主耶稣给足了机会，他不珍惜，最后是自己把这个职分给丢掉了。因为我们看到犹大是特别贪的一个人，真的，这个人的贪心啊，往往会成为我们认识主的拦阻，成为我们跟随主的拦阻。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贪心，我们有神，我们什么都是神供应的，我们不要去用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去占有我们不该占的东西，这是也是对我们的提醒。第十八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到杜甫奔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玛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也是 这两节经文也是出自诗篇。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是说明犹大与主无分，他失去了这样一个福分。二十一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主耶稣在这些门徒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是什么呢？下面二十二节解释，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人当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说主耶稣，也就是说主耶稣从接受施洗约翰的洗，那么在路加福音的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主耶稣是三十岁。那么从主耶稣从三十岁开始，有三年半的时间是带领这些门徒，培训这些门徒来传道的，一直到主耶稣升天。那么现在因为犹大去了他自己的去处，所以现在缺一位使徒，也是十二个，所以现在要重新再立一位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从这来看，就是说这十二个使徒是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的使徒。那么后来保罗并没有见证耶稣的复活，那时候他是逼迫神的，他也没有跟随主。那保罗这个使徒做什么呢？保罗他们是建立基督的身体的，建立教会的。这虽然都是使徒，但是他们使徒这个侧重点不一样。二十三节，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又称呼优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结果选举呢选出这么两个人来。这儿提到了选举，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在选举。这儿的选举，我相信一定是按照圣灵的带领去选举的。那今天的教会也在选举的时候，也在说，也在祷告，而是求圣灵带领。但是真正选举的时候，是不是按照圣灵带领呢？我走过的一些教会，我看到，并不是。如果是的话，怎么在执事会上能够吵起来，甚至能够打起来呢？真的，现在 这个执事会吵架干架是一个平常事，家常便饭了，这一点都不夸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们的选举出了问题，他们选举是按照自己的私意去选举的，按照人情，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举，不是按照圣灵的带领，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要真的好好的去查考神的话语，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按照圣经的带领，圣经的真理去，如果有选举我们去选举。关于选举，我们在分享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还会分享这个话题。现在选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里面选再选一个，那下一次怎么选呢？我们下面再看24、25节。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俩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仕途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这儿再次提到是犹大已经丢弃了，犹大是主动放弃的，不是别人，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把他手里面这个东西拿走的，是他主动放弃的。其实我们现在有不少的信徒在是主动丢弃这个恩典，这个恩典神把这个经文给了我们，白白的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如果是抓得不紧，这个恩典会从我们手里面滑落的，恩典是会失去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仍然有被涂的可能。所以现在他们做了这样一个祷告，说把这个犹大干什么呢？是丢弃了这样一个福分，往自己的地方去了。犹大去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以前在一个教会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当时也在读神学，现在也是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就分享说犹大得救了。我们从这儿看得很清楚，犹大是没有得救的，怎么可能得救呢？他说犹大得救是因为说犹大帮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真实，我们真的当这个里面没有圣灵带领的时候，有人在那个查经的时候就在胡说八道，那是一位神学生，今天也在传道，求神怜悯，我们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26节，那么这俩人怎么做呢？他们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先选举后摇签。那么在旧约时候，以色列人常常撤签，也是摇签。那么摇签带有在人们看来带有偶然性，但是真正背后成就的是神，所以这个马提亚摇出来，这完全是神的作为，不是偶然的，不是50%的二分之一的比例，是百分之百，在神那里是百分之百。正耶稣的16章33节当时就提到说，签这个摇签的签，这个签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这成就是耶和华。那当然现在我们看不到，就是教会里面用摇签或者撤签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摇签选举都有神的作为，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真正的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的心意，按照神，让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成就，这是最重要的。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候，跟神祷告说：“如果可以，请你把这杯挪去，这是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这是我们正应该效法的。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信息量也非常的大，让我们看到这些信徒真的按照神的，按照主的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横切祷告，同心合一，在那儿等候神，等候圣灵的降临。这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学会等候。怎么等候？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大家一块来等候，不是我们单枪匹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